早晨弟兄姊妹，早晨哈。踏入秋天啦，开始咧啲空气啊，各样嘅嘢啊，都好似有啲干燥啊，秋燥嘅开始啊。咁啊，秋燥嘅时候咧，我都会去查下咩叫秋燥，食一啲清润嘅嘢啊，保护下喉咙，或者咧保护下气管呢一个位置，因为我自己咧都好敏感噶，咁因为即係我有哮喘嘅緣故啦，所以我都會即係特別小心，即係天氣嘅轉變啊咁啊，即係小心少少自己身體嚇。咁當我去查咧咩叫秋燥嘅時候咧，秋天進入冬天嘅時候我哋要點樣去看顧下自己啊？小心下自己嘅身體嘅時候咧，不其然咧，我都會翻開一啲嘅字典去睇。咁我小時候咧就好想有一本字典，讀書嘅時候，我相信在座嘅當中咧，好多弟兄姊妹都聽過呢本係咩字典，佢叫牛津字典啊，聽過未啊？聽過啦嚇，好厚好厚嘅一本牛津字典。咁我讀書嘅時候，因為呢本字典咧就唔喺我個書單嘅裏邊，所以同埋貴啦，咁就自由買嘅，所以咧就即係屋企冇能力買俾我啦咁。咁就圖書館咧都唔會話有一啲咁厚嘅字典借嘅，即係當時嘅即係市政局圖書館咧就即係都有限啦咁樣。咁嗰陣時我見到有啲同學仔有喎，帶翻學校擺喺台面，我好羨慕，我好羨慕咧有一本即係有一本字典咧可以幫我讀書嚇。咁一路長大嘅時候咧，我有機會咧去買啦，咁我好開心，我成日去睇呢一本字典嚇，呢本咧就幫我學習。另一本字典咧，都係時至今天咧，我都印象深刻嘅。咁唔知道大家聽過詞海或者詞淵未咧？聽過未啊？嚇，聽過啦嗬。詞海或者詞淵，一啲好古嘅古舊嘅一啲幫助我哋讀中文，一本好厚嘅書。咁我哋小時候咧，就因為呢本書咧喺個書單嘅裏邊啊，所以咧屋企一定要幫我買。咁啊，所以咧我能夠擁有嘅就呢一本詞海，即係詞淵呢本書。所以我就好珍貴。我哋讀嘅時候點樣讀呢？真係打開每一版，每一日去背裏面嘅詞語嚇，即係打開去背裏面嘅教我哋嘅中文各樣嘅嘢。時至今天咧，好簡單，你打開個手機已經好多字典你可以查到啦嚇。甚至咧好多專有名詞啦，當然有一啲嘅專業上嘅字典咧，未必可以轉載喺網上邊嘅。例如是醫學啦、工程學啦，一些的物理化學啊，上一些較為專有的名詞，一些的詞典呢，我們在網上面呢未必真的查到的，即是一些的專門的書室啦，或者書局啦，或者是要訂回來啦，在外國訂回來啦，才訂到這些的詞典。但我剛才所說這些的詞典好像似乎呢在學術上面都是幫助我們的，是不是？即是學識上面，每一個專門的學識上面都幫助我們。當我們想的時候，我想想我經常用這些詞典，究竟有沒有一本詞典可以教我們所有的東西的呢？包括學識啦，我們做人啦，處事啦，所有的問題呢，我們可以翻開這本詞典呢，就可以找到答案的，教我們怎麼做的真是好啦。時至今天呢，我都去尋問這樣東西的，都需要很多本不同的詞典呢，去幫助我學識不同範疇的方面的解決問題的東西。今天呢，我選用了一個主題呢，就是生命詞典，生命詞典。我們今天早上呢，就是讀過有一段的經文，就出自這個以賽亞書的。以賽亞書呢，就是有被稱呼為一個小聖經。為什麼有這個稱號呢？如果我們去看的時候，以賽亞書呢總共呢就有66章的聖經，而我們這本聖經呢就總共呢就66卷好像很相似其實真的很相似的。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就是在以賽亞書的頭一章至到39章的裏面呢，是剛剛他們所描述整個以色列人的歷史，他們的經過神給他們的警告和審判，所有的東西呢，正正呢就是編載在 舊約嘅由創世記去到馬拉基書39卷嘅聖經裏面。而以賽亞書嘅後半卷咧，即係由第40章去到60章嘅裏面，總共27章。呢27章咧，剛剛好咧就好像我哋嘅新約聖經嘅部分，由馬太福音去到邊度啊？啟示錄27卷嘅聖經嚇，佢所講嘅咧就係講到神救贖同埋呢一個將我哋將要進入一個美麗嘅世界，新天新地嘅作為一個嘅結束。故此咧喺以賽亞書呢一卷聖經嘅裏邊咧，有被稱為一個呢個嘅小聖經嚇、小聖經。當我哋去研讀舊約先知嘅時候，我哋個腦裏邊咧都會好多啊，舊約有十幾位先知。他們所講的東西很多都很相同，又好像很多很複雜的東西，因為要明白先知所講的說話，其實我們都要理解一下當時的以色列國家的歷史，還有以色列民族他們一些的傳統的文化，就好像我們中國人有些傳統的文化的一樣。神在不同的時代呼召不同的先知去發聲，以賽亞呢就是其中的一位。在以賽亞那個同期的時候呢，其實有幾位先知呢跟以賽亞同時代呢都是做先知的，向為這個上帝去講說話。當我們去明白的時候呢，其實我們經常聽的時候呢，我們都要了解一點，就是當時的以色列國呢整體的狀況是一個什麼狀況。當時以色列一個整體的國家呢就分為呢一個南北兩個國家，北邊呢北國呢就被稱為以色列，而南邊呢就被稱為南國或者是猶大。故此呢，上帝呼召時代的先知出來的時候呢，有部分的先知呼召出來呢就向北邊的北國去講說話，其中咧同以賽亞同時代嘅咧就有阿摩斯。阿摩斯咧係一個修理桑樹嘅一個農夫嚟嘅啫。桑子大家食過未啊？即係喺超級市場買嗰啲紅色、紫色一盒盒嗰啲咧，嗰啲就係桑子，桑樹結嘅果子。而向北邊講説話嘅咧，同期嘅咧，仲有一個何西亞先知。何西亞先知最著名的一件事，上帝要他做一件事，娶一個淫婦。是的，這件事情來說，對作為一個先知是非常之難經過通過了自己的心理關口各樣的東西。而南邊呢，神就呼召了以賽亞呢向南邊猶大這個國家呢去來到講預言、講說話，為神這個發聲。當我們再去明白以賽亞究竟是一個什麼人的時候，什麼的先知的時候，發覺他原來以賽亞身體裡面流著皇室的血統，因為他父親呢其實是跟皇室裡面的成員呢是有兄弟的關係，故此呢以賽亞先知呢是有皇室血統在他的身上，而上帝呼召他正正要去做什麼事情呢？對象那班人就是他要向皇室的人去宣講審判和宣講預言的信息。這個呢就是這些每一個先知不同時代被呼召出來去講說話和對象和他的身份所不同。所以以賽亞有一個別稱呢，他除了叫以賽亞先知之外呢，他又叫做宮廷先知了，因為呢他有皇室的血統的緣故，所以有個別稱呢就叫做宮廷的先知。當時咧，兩個國家唔係兩個以色列國分開咗兩個版圖嘅時候，其實我哋所理解可以用而家嘅韓國分為南韓同埋北韓，一個國家而分開兩個部分，而大家互相去自處嘅時候，北邊嘅國家同南邊嘅國家互相為咗自己嘅版圖咧去擴張嘅勢力。除咗佢哋編制軍隊啦。除了他們這個大興土木啦，還有是徵稅啦，各樣的東西去儲備各方面。其實我們看到南邊這個國家就是以賽亞 去面對那個當時王的時代呢，正正呢就是一個很豐富很豐盛，可以媲美什麼呢？可以媲美住大衛和所羅門王的朝代。我們回想回大衛和所羅門王的朝代的時候呢，我們叫做黃金時期，在國家裏面呢是一個黃金時期，達到一個非常高的水平，無論國庫啦，對國庫的雄厚啦，對外的強大啦。當時南國就是呢是在這個這樣的狀況。然而呢，當我再看的時候呢，他們當時的社會啦，他們的道德啦，他們的信仰狀況啦，非常非常之低落，並不是表面所看，貧富懸殊，拜偶像，很多很多情況，什麼情況都出現了，遠離神。整個國家呢陷入一個極度危機和矛盾的裏面。當我們看到這裡的時候，上帝的說話真的很好，讓我們呢都有一個反省的機會。其實我們處身香港的時候，好像每一天都在矛盾的當中，是不是？我們每一天打開報紙的時候，都好像將我們推進在一個矛盾的境地的裏面。我們經常都會覺得我們周邊很多危機圍繞著我們周邊，經常都覺得很不安靜，很不安全。社會啦，政制啦，剛昨天推出那個叫做在筲箕灣區有一座新的樓宇啦，鼓勵嘛，鼓勵一些孩子能夠跟父母住啦，咁啊上邊啊佢哋買嘅，下低人啊租住俾父母啦，希望啊咁樣有資格，希望佢哋進住嗰度又可以受惠兩代啦，又可以幫佢哋照顧到家人啦。咁然而當我哋一睇個數字嘅時候，真係嚇咗我哋一跳。我哋市民即係我都會問一個小市民係嘛啊，究竟個對象係乜嘢呢？咁樣係咪真係照顧到需要嘅兩代嘅人呢？咁樣嚇，我哋只可以一句説話，即係四字詞語：望門興嘆嚇，真係望門興嘆嚇。當時以賽亞咧面對猶大國家咧，都係喺類似呢個狀況，表面咧好聲平，但係內裏咧卻係危機重重。以賽亞被呼召的時候呢，就在烏西亞王可不可以熄了這邊的射燈，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個 PowerPoint 清楚一點，現在可不可以熄了這邊少少射燈，可以看到個 PowerPoint 清楚一點，謝謝。 OK， 好，謝謝。當時以賽亞被呼召出來做先知的時候呢，其實就不是烏西亞王登基的時候，他是在烏西亞王臨終最後一年的時候。他最後一年臨終的時候呢，就以賽亞被呼召出來呢是作先知。因為當時呢烏西亞王呢其實一個是幾好打的王，因為他率領他自己國家呢是戰敗這個菲利士人和阿拉伯人，對當時以色列猶大國和以色列國來講是一個很龐大的外敵來的。他能夠率領自己的國家來到去抵抗外敵來講，對於國家來講是一件好事，對於人民都是一件好事。但是當他越多政績的時候，人的心的驕傲就會走出來。所以我形容烏西亞王是一個心高氣傲的一個王。當他心高氣傲的時候，他做錯了一件事，就是說他擅自進入耶和華的殿裏面 去燒香去敬拜神。我們大家都知道耶和華的殿是什麼人只可以什麼人入到去燒香敬拜，大祭司是神恩選出來的，特別去做一 個敬拜的行動，燒香的行動。他是烏西亞王呢，他擅自入去耶和華的殿的裏面去燒香，以致上帝去憤怒的時候呢，就令到他的頭和頸長大，即是生了一些大麻風。烏西亞臨離開世界的一天都帶著這些麻風病來到離開的世界。以賽亞就看到整個猶大國家的命運的時候呢，回應上帝一個呼召，這句名句在以賽亞書6章第8節， 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很多时候我们在报道会的时候呢，讲完呢去发出邀请的时候呢，我在心里面呢都会有他这样回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虽然我们的嘴唇不敢讲出来，但我们内心里面呢去回应的时候呢，上帝是真的真的听到。上帝呢会去会去按你所向上帝承诺的呢而呼召你出来。虽然呢我们心里面去所讲各样可能别人未听到，但是上帝他是深知我们的心思意念，以致呢我们终有一天愿意呢去放低我们的一切呢，是走上一条呢是终身是回应上帝呼召的一个道路。以赛亚呢就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呢去回应上帝的呼召，去作为一 个的先知。我们看到上帝呢在乌西亚王的时代呢已经是掌管着整个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历史。他的仔仔继任了，就是这个约坦王，乌西亚的仔仔约坦王。他看到爸爸这种的恶行，他很深刻的印象，他不敢乱来。所以在他作王之后呢，他一心的敬畏上帝，他建造了耶和华殿的上门，耶和华殿的上门他建造了，因为他敬畏神。但是他不敢入圣殿，因为他看到爸爸所行的一切，他很惧怕进入圣殿。上帝就赐福给敬畏上帝的人，所以常存敬畏的心是我在约旦王身上所看到的一样。上帝赐福亦都让犹大国在约旦王这个领导之下呢，就再一次的强盛起来。约旦王的过去之后呢，他的仔仔阿哈斯呢就是上任了。我们看到阿哈斯他看着爸爸的敬虔，亦都看着爷爷的由敬虔去到失落的时候，他没有受到这个的爸爸的这些的行为的教导各样的东西，反而呢他是一个行恶的王，他做偶像，他拜巴力，他不单止自己这样做，他带领整个犹大国去这样做。当时以色列国家即是北面和阿兰国，阿兰呢即是我们称为叙利亚一个国家，他们联手就拉拢南边的犹大国，希望做一个联盟来到对抗外敌的亚述。但是南国的犹大国呢，即是亚哈斯时代，他并没有听到以赛亚一个的劝告，这个求告耶和华，反而呢他转过头呢去投靠这个亚述。其实这个是伏线，伏线着北国的以色列将要灭亡，亦都伏线着南国的犹大步向灭亡的一个起始。没几耐之后呢，北国呢就被这个亚述国入侵，而这个被灭国，而亚述呢就将会直攻入南面的犹大国家。就是当时呢整个的过程和整个的政治形势就在他们所面对。另外呢亚哈斯呢做错另一样东西呢，就是说他入去圣殿里面呢打烂了耶和华圣殿里面所有的器皿，因为他求告外邦王，他将圣殿的门锁上，不再给自己的子民入去这个的敬拜。其实我们看到犹大国的命运开始步向什么？步向一个惨痛的经历的起步点。他的仔仔希西家接任之后呢，就看到三代的父亲三代的行为的时候，耶和华给他取名，即是被希西家的名字暗藏是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希西家对于父亲的父亲再上一代他们所做的行恶和行善，感触很大，很多的感触在里面，究竟应该要怎么做呢？他看到上帝的刑罚和上帝的赐福在互相参杂的时候，究竟应该怎么做呢？于是希西家实行一个宗教的改革，去毁灭所有的偶像，重新打开圣殿的门，给百姓呢再一次入去敬拜，整个国家的属灵状况呢去提升了，鼓励国民呢去行回十一的奉献，整个犹大国 就是因着希西家这个宗教的改革而引导带来呢整个国家的改变，不单止他们国家的声誉被提升，甚至他们整个国家依靠耶和华的能力和依靠的信念呢，那个的信心被提升。我们看到希西家上半段的人生是非常之美好，是吗？他是一个依靠上帝的王，但是到了他晚年近晚年的时候呢，他有两件事，两件事呢，即令到他可以讲话他作王的时候蒙上一个的污点。第一件事呢，就是他病，希西家呢患病，他病得很紧要。当时以赛亚先知就说，你写遗愿啦，即是你将要离开世界，但他不舍得，他就私底下呢去求告耶和华神，流泪地去祷告，祷告上帝俾佢咧能夠有一個嘅命性命嘅一個嘅延續各樣嘅嘢。上帝聽佢嘅禱告，將個日影倒移咗15度，換句話嚟講就倒移咗15年，俾多15年性命呢個希西家。希西家去作王。當我睇到呢度嘅時候，我就思想到，我哋好多時我哋身邊嘅朋友啦，佢哋有患病係嘛？有些患上一些比較重一些的病，當病好的時候，有兩種的方向出現。有一樣呢，就是當病好的時候，可能他會積極去做人，是吧？去做一，就是將他人生的價值、生命的價值改變過來。另一樣呢，可能病好了之後怎麼呢？快快活活享受埋這個剩下來的人生。我们看到原来人经历生病，经历严重的病患的时候，当好返的时候，会有两个向导，他是可以选取。希西家王选取过什么呢？他那十五年呢 并不是好像他以前那样一样去敬畏，反而去享受他自己那十五年的生命。他的骄傲带给他呢，也都是慢慢进入去一个亡国的阶段的里面。另一件事呢更加严重呢，就是当巴比伦的使者，当时呢亚述国呢就开始慢慢去低落的了。我们通常看呢世界政治的舞台上面呢，就是一个国家帝国的兴起，直至到没落。在从兴起去没落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到另一边厢有一些帝国呢就陆续的兴起，当时的亚述国呢从兴起去到没落的状况，而巴比伦呢就正正在亚述国没落的期间就慢慢去兴起，成为一个强国，成为一个强国。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又思想到我们被称呼为世界警察的一个国家，周围去维持秩序。时至今天，另一个强大性的国家是在我们现在生活的里面，我们的时代是兴起着，是吗？另一个强盛的国在这里兴起着，让我看到这个历史的转变，历史的舞台实在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提醒。我们站在这个位置上面，我们需要怎样去做呢？希西家就将巴比伦来到的使者去探访他，访问他，访问他的国家，就打开了他的国库，甚至呢他的军备，他国家的财富打开了给这个巴比伦的使者看。当这个使者一看完之后，希西家从没估到他的国家自此呢步向灭亡，就是这一眼这一个观赏是成为另一个的导火线。马拿西接掌了希西家作王之后，马拿西是希西家的仔仔来的，他行的恶呢比他上一代上一代上一代更加紧要，因为他交鬼和问卜，问各样的东西，直接导致呢整个犹大国呢真的进入一个灭亡的状态。我们看到其实每一代君王他们都有神同在的情况，正如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神同我们同在的，是不是？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一生的时候每一件事都是， 每一个环节，每一日的日子。每一代君王都有神同在的时候，但每一代君王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什么事情呢？他们行善和行恶带回来的结果又是什么呢？令到我们有 很大的一个的、提醒、啊、原本是一个天堂的地方，慢慢经过一代一代一代呢，变成一个炼狱的一个地方。四朝五朝的君王，他们的兴盛和他们的没落，由于个人的贪婪，由于他们的私欲，甚至是彼此作为一个仇敌的时候，当时以赛亚对着这几代的君王，每一代都去讲预言，每一代都去讲劝勉，每一代都去讲上帝将要审判的事情。但是究竟有多少人会听？有多少个王会听呢？固然我们所知，王是在上位，在上位的都不听，下低的又会怎么听呢？是吗？下低的又会怎么听呢？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第一个进入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家庭，是吗？我们的家庭，我们父母的一言一行深深影响着我们、啊、深深影响着我们。我父亲就对我们、我很多兄弟姊妹，我有八兄弟姊妹，所以我父亲就是、非常之很严的人，很严。在十八岁楼下呢，你是绝对没有自主权，你没有任何的选择，包括你的课外活动、啊、包括呢任何的事是很严格的，好像军训。我父亲不是一个军人，但是他是好像一个军训一样训练我们。到我出来社会做事的时候，入去一些机构又是很严。我曾经呢穿过一件衫，就前面有一朵大花的，其实大花是没问题的、啊、那就、老板说、你不要穿一件衫这个花那么大的在这里，因为人家一望到你的时候，这个花太抢眼了。咁啊，自此之後咧，我就較為少咧，係著一啲花嘅衫咁樣。咁就好嚴格。我出嚟做事嘅時候咧，每一個地方咧嘅要求都好嚴格，所以養成咧我都好嚴格，我對自己都好嚴格。故此咧，我對我嘅女兒都好嚴格。咁就其實嚴格嚟講咧，唔係唔好嘅，不過有時過嚴咧係緊張啲嘅關係嚇。咁啊，即係學得輕鬆啲咁樣嚇。咁當時咧就係、是、在上位嘅以賽亞同所有在上位嘅都去講，但係卻係幾個王都冇去聽嘅時候，下低嘅臣民百姓又點會知道咧？咁樣嚇。在上位嘅唔單止我哋嘅家庭，在上位嘅有我哋公司嘅上層嘅人士。在上位的有我们团契的团长啦，是吗？在上位的有我们团契的组长啦，是吗？在上位的还有一些不需要、一些的职衔，就是我们的前辈、啊、我们的前辈。我在很多不同的前辈身上学到很多很多的事情，让我呢真的很多很多的被教导、啊、所以时至今天呢，我都仍然呢去宝贝这些事情。上帝为这班以色列民一早已经开放了一个很好的出路，有预备。但是很可惜，这班犹太的民他一直都在走自己的路，用自己解决的方法，用自己的方式，以致将自己陷入一个困境里面。我们有时面对事情的时候，都会用了这种的态度，我们会尝试下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下问题、啊、你真的让我试一下吧，你不让我试一下不行。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上帝告诉他们这一条的路是怎样走。虽然他们很不听话，他们受过很多的挫折，但上帝都仍然怜悯和爱这班的人，仍然是顾念他们。所以在不同的时代里面放下不同的先知去为他们讲说话，希望目的只有一个，希望他们悔改，回到去上帝的面前，重建回重新跟神和跟人的关系。我们经常都说，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好，你就能够跟人的关系好，你跟神的关系好，就能够跟人的关系好。 倘若你只是能够跟人的关系好，却是不能够跟神的关系好，这种关系是很容易被动摇，更加很容易被冲击。刚才我们刚才有读65章第17节，他说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放在心上。这个是以赛亚跟这班犹大人说，他纵然他们这么叛逆，但上帝怜悯和爱临在，他们所做的错事以前的不会再记住的了，不会再放在心的里面。意思就是说，在他们将要被掳的日子的里面，上帝放低了一个的盼望在他们的心的里面，叫他们不用怕。我们说人总要有盼望，是吗？这个盼望 是需要每一个人都有。目标和盼望不同，目标你可以定短期目标、中期目标、长期目标。当你们达成了一个目标之后呢，去定立另一个目标。但是盼望呢，比目标呢是一个更远的景象，是一个远象来的，不是一些有时限性，是一些呢是不应该有时限性，是一个盼望。盼望是讲一个有远象和超越了时限性的一些事情。这个就 是以赛亚呢对着这班犹大人所讲这个的盼望。盼望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有生活的动力啦，有生命的动力啦，不会这样成日耷下耷下这样。当我们经常去缅怀过去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就被封锁了。因为我们过去成日缅怀过去的时候，就挤满了我们满脑袋。我们的脑袋里面没有空间去摆下上帝跟我们讲的盼望。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将我们过去的事放低，放手，真的放手出去，让上帝灌注给我们的盼望来到去充满我们，充满我们自己的个人，让我们的脑袋和心思的里面有一个空间装载着上帝给我们的盼望，装载着这些东西。以赛亚讲，他说这个盼望是什么呢？新天新地。他说新天新地的里面是什么？不会再有哭泣，不会再有哀嚎，不会再有什么几日出世而夭折的孩子，又不会再有什么寿数未到的而离开世界的老人。这个说的是长寿，这个说的是没有病没有痛，这个说的是没有伤心的事情。有人说这一段圣经好像是基督徒的乌托邦，基督徒的乌托邦。但是当我们看的时候，它是用看为盼望的时候，这个不是基督徒的乌托邦，这个是一个盼望的远象。我们每一个作为跟随主的人，我们都可以进入这个的境地的里面。这个境地里面有人去用一种等待的心情等待。其实我们可以用现代的心情去看的时候，其实这种的盼望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一路被改变过来，成为一个新天新地，成为一个新天新地。他说人劳碌所得的呢是可以自己享用，栽种的呢葡萄呢我们可以自己享用，建筑房屋的呢我们自己可以享用。还有形容呢就是说当时的将会的景象是什么呢？野狼、豺狼和狮子，一些这么凶恶的东西，这么凶恶的动物，能够同一个善良的羔羊和牛是一同的进食，一同的进食。我们看到这个真的很美好，很和谐，很清平和 很平安的一个景象。还有一个，他说蛇呢不再与人为敌。创世纪说什么？蛇被咒诅与人为敌，是吗？蛇见到人呢就会咬什么？咬他的脚筋，是吗？人呢都与蛇为仇敌，我们每逢秋天呢都会以蛇为仇敌，就是吃蛇宴，是吗？人与蛇，蛇与人为仇敌，人又与蛇为仇敌，这个呢真是很讽刺的一个图画。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呢，我们却是发现以赛亚所说的盼望放低了，不单止给犹太人，都给我们一个很美丽的图画，一个很美善的世界。这个美善的世界不是空中楼阁，真是真实。我们可以呢每一个人去活出一点点的时候呢，这个美善的世界呢就会带到我们的中间，带到我们的工作的里面，我们的群体里面，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的学校里面，可以将这个美善的世界呢去带来当中。今天讲是生命词典，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本生命词典，不需要假求于人。 當我哋他朝有一日啊息怒歸主嘅時候，我哋進到去面向上帝嘅台前嘅時候，我哋嗰本生命嘅詞典就會喺上帝嘅面前被打開，裏面從我哋出生、我哋嘅成長、我哋嘅經過、我哋所做嘅事情，直至到我哋安息離開世界嘅時候，每一點、每一滴、每一件事情都裝載住喺呢個生命嘅詞典嘅裏面，就咁樣翻開喺上帝嘅面前，由我哋個人自己去面向上帝嘅一個交代嘅情況。以色列每一代嘅君王，佢哋每一個君王都有佢哋自己生命嘅詞典，包括以賽亞先知，佢自己本人都有。佢哋有一個顯赫嘅時期，對國家有好大嘅貢獻。然而聖經裏面都有對佢哋每一個嘅評價，係善係惡，蓋棺定論，我哋都唔可以作得咩嘅評價，因為我哋都同樣喺上帝嘅眼睛嘅裏面係被評閱嘅一個人。我哋今天讀嘅經文同埋今天所聽嘅上帝嘅說話，都俾我哋有一個好大嘅鼓勵，盼望我哋弟兄姊妹就好似我哋迎向新天新地嘅一樣，一個嘅心情。這個不是一個消極的訊息，而是我想給大家的帶來的是一個積極的盼望。我們縱然我們現在面對的社會很艱難，面對著教養兒女又很大壓力很辛苦，面對著我們的工作又好像很不穩定，進入晚年的狀態，我們的身體好像又出現了很多的變化一樣，好似各樣嘅事情都唔係我哋所能夠掌控嘅時候，正正係咁樣，我哋更加需要去這個上帝嘅盼望嚟到我哋嘅當中，成為我哋活在當下嘅一個嘅能力。鼓勵我哋個弟兄姊妹，我哋一同咧朝向呢個新天新地嘅時候，唔係等待，我哋而家就可以開始活出呢個新天新地去。着力的去这个成为我们的改变，由我们的开始延伸到我们周边所能够接触的。我们一起祈祷。差耶稣，我们多谢你，你放下新天新地的盼望，你放下了你的启示，从古至今主啊，你都没有离弃过我们。求天父呢，你给我们有信心继续去倚靠你，活出这个盼望丰盛的人生。多谢主，祈祷奉主名求。